谢谢主持人啊，那个各位同道，各位老师，各位朋友，我是一名老 IT 了，已经20多年。那么来自浙江医院，浙江医院呢是一家干保医院，其实大家可能不熟悉，很多时候跟人家沟通浙江哪家医院，我电话里回答很多次才能讲清楚。那浙江医院呢是其实比较好理解，跟北京医院是一种类型的，做干保医院也比较低调。
哎，刚才不是说交大医院吗？
1954年建院，到现在2018年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又办了浙江新
医院
的一个成立。那么两边左边是800张床，右边是1200张床，总共2000张。左边这个老院区坐落在我们杭州的这个灵隐路上，离灵隐寺大概1公里多，也就是说我们西湖旁边有个叫杨公堤，让大家有印象。杨公堤其实以前叫西山路，叫西山路，所以我们医院以前叫西山医院。那么一直批下来之后，就是为干部保健
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
这么叫医院
第五名，
那么
空军是吧？
我把其他片子和文件都放在这一张。那我今天想讲的是移动赋能提升医患的体验。实际上我的内容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会跟大家去分享。站在一个老 IT 的这个角度，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这么多瓶颈也好，高质量发展也好，各种体系、各种标准、各种规范的一个落地，很多很多的都要我们信息去支撑。那么，作为医院的信息工主任，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生命周期可能跟你的信息系统是息息相关的。我也看到了很多医院，这个随着老主任的更迭，信息系统也更迭，这两个很多时候是同步的。所以我经常在思考，我这套系统怎么样能够更长久的去支撑我的这个整个的信息化环境的变化，怎么样去支撑它的发展，怎么样不被淘汰。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到了现在很多的场景都在手机上，或者是在 PDA 上，或者是在 PAD 上。这个呢，首先它的基础是我们的一个移动网络的一个支撑。那么有了这支撑，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搬到这个上面去，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但不管它怎么五花八门，最终归纳出来，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是有规律的，有个清晰的一个轨迹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淘宝网络，它从天生落地，就是一个面向外部的，一个互联网化。而我们的后面的大家看很多系统，它实际上早期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医院系统是一样，但目前来看，医院系统可能是最晚面向互联网，最晚去做成一种移动化这么一种系统，相对比较封闭。那像我们的这个淘宝网，到了大概2011年吧，好像记得我查过，这个手机版移动版的这个淘宝出来。那么我们这个铁路好像是2013年，就是我们1230出来。那么我们的银行可能银行周期时间我记得清了，可能也差不多。现在大家一看交警的去缴费啊，缴罚单都是手机去完成。也就是大家已经开始习以为常的在手机上去完成这个业务。那么在这些事情这么个发展的前提下，实际上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几大基础在支撑着这个应用场景的一个发展。第一是我们的网络，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我当时在上海，他们120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急救的过程中用2G的网络，当时跟联通在合作。但事实上在车上病人上车之后，我就跟这个医院去联系，把信息采集过来发过来。但当时的场景其实是客体化的啊，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的。现在回头看， 但是他这种尝试其实是从现在看来其实正在形成一个初级的模式，直到我这个3G 的网络形成，直到我的第一台的这个 iPhone 这种智能手机的落地，大家会发现这个当时的这个方案真正落地了。而当时在尝试 iPhone 我记得是2006年的时候落地的第一版，在2004年差了2年，它当然缺了很多基础的条件，它就会很难。一个基础条件的改变其实往往是背后是巨大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和改革才能带来的。那么到了现在 5G 网络，我们终端操作系统变得强大，加上我们用户的一个习惯，那么在我们的去年这个不是去年前3年的这个疫情过程中，实际上把我们所有的用户整个的对于自助终端的使用，对于手机 APP 的使用是提升了一个提升很大大的提升了一个水平，就靠这3年，因为逼着他去用健康码，逼着他去下单，拿手机去下单，逼着他自己去挂黄鱼。那么作为信息中心，我们在这个时候面向这么多的移动化这样的一种应用，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把所有的网络也好，应用也好，还是纳入统一的管理。在你的机房里，在你的那个基础架构里面要考虑进去，比如说你的自主机进来了，他要一台服务器两台服务器，我相信在大家很多院线在做，会大量的这一家公司进来做，一家公司很多公司进来做，我要3台服务器，他要10台服务器。事实上这个东西在2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可能几年也就买1台服务器，而现在一年可能要花几百台服务器。现在像我们院里面已经有上千台虚拟机在用，也就是说每家产品进来它都要几台服务器，有些它是测试环境先大概花个3台，搭好了之后再买个5台，就随时都要拿出去。好，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有些移动网络也好，自助网络也好，自助是应用系统也好，这些系统已经可能成为你的生产系统，已经成为你不可或缺的那个核心流程。比如说你这个聚合库，比如说你的银行网络，比如说你的那个医保的通路，比如说你的自助机，甚至是药房的只是一台报道机，它的一个小小的服务器的损坏，它的一个小小的一条网络的损坏，可能导致你当天半个门诊都是瘫痪的，甚至整个门诊瘫痪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小的系统、小的应用、新型的应用特别要当心，把它纳入到你的一个统一管理里面去。那么在系统的建设过程中，我相信现在可能很多医院正在面临这个系统的整体更迭。那么我刚才前面也在讲，最好在自己任上，在自己能够更迭，而不是别人来更迭，别人来更迭会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经常在思考，我们的这个对外的服务也好，对面向这个移动的这个应用也好，总希望把它的这些在座的应该都是还是 IT 的，把它的服务能够跟你的应用系统能够一致起来，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难的，非常难。当时我们在做集成平台也好，你跟几十个、100来个第三方厂商去对接，你要求他完全按照你的标准来接，其实很多公司很不适应，对他的来说改造很大，你稍不留神他就没按照你的来。稍不留神他们自己就又起了一个服务在那里对接，自己起了一个接口在那里对接。所以说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对这些对外的服务要基于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服务框架去发展，去展开，去统一的管理。那么同样对外的开放，我们要有监管，要有这样的应用去管它，有这样应用去支撑它。这个网络也非常的典型，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那天统计了一下，已经在进进出出的在这个网闸上面已经有200多个应用，200多个这个端口的这个映射，就是这种各种应用，每个应用它可能要有些应用可能要多个端口多个映射，所以你要把它统一管理起来，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你的那个统一化便于管理。安全的这个我就不讲了啊，一会儿尚主任会大家好好的上一课。那么我们的智慧服务， 整体最后达到的希望的一个效果是这天卷中整个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那么每个环节从病人来医院，到达医院，在就诊的过程中，在检查化验的过程中，在他医生看病的过程中，在结算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支撑，都有这样的一个赋能给到病人。那首先诊前，我们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我相信很多医院感觉差不多，这其实还是比较乱的，因为它外部环境它没法统一。就像我杭州可能西湖区一个120，拱墅区一个120，杭州市再来120，到时候浙江省打算统一的再来一个，所以对医院来说，一个终端一个终端的接进来，那么对医院自己的应用系统来说，你可能得考虑去面向多个环境，你有一个统一的服务跟他去对接。那么在浙江省当时搞最多跑一次的时候，医院还建立了叫一站式，实际上它的理念跟前面这讲统一还是一样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统一到这一个地方去，把所有的服务面向病人，甚至各种盖章全部集中到这里去。这个当时我们在杭州有很多医院去做了这个，这里这个核酸按理说已经过时了这个行业，但是事实上这个系统当时在做的过程中，对医院里的信息系统的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现在回过头去想，当时如果说没有这样信息系统支撑，实际上这个核酸的整个过程根本就支撑不下。我记得当时前两年在做这个时候，我们浙江省是上来就是直接到手机端。我也看到了全国可能有不同的省市，大家还是有电脑或者是自主机在那里用，可能一个省可能有几千个点，那样的这个维护量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里你就得去解决它，一个我的终端要基于病人的终端，第二个要有这样的网络，因为你如果说拿自主机过去或者电脑过去，这个网络又得布起来又不稳定，你得工程师跟过去去服务，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用户的能力提升上来，他要会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少量的服务人员能够把它搞定。那么我倒回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你医院内部的这个系统的建设，实际上得把它的这个服务，大家看到你开一个新冠的这个核酸，实际上对于我们系统内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检验项目。这个功能的开通就意味着我们系统内部已经把自助开检验单的功能实现了。那么未来说，如果说在合规的前提下，你如果检验可以自主开，比如说血常规病人允许自主开，当然前提是合规啊，你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就可以做。那么在这个开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设计可以让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那个开放，就是自定义哪几个项目开放，哪些项目不开放，我就可以实现我的检验检查项目让病人自己去开，这个也是我们一定要去统一的一个设想。那么在我们省内还做了一个，我们自己医院有 APP， 自己有公众号，自己有小程序。我们在卫健委、省卫健委这层面上，当然杭州市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行业级的有他的 APP， 有他的那个公众号。那么在全省，浙江省还做了叫这里办，我们叫这里办，浙江的这里面的里办，办事的办，这里办。把所有行业的所有东西全都往这里面丢，那我们医疗行业就是它起步的一个功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级的体系，医院自己建，行业建，全省的层面建，这么几个平台建的几个层面都建起来之后，对医院来说又要解决一个统一的问题，你开放给他们的这个服务号源也好，检查也好，各种都开放出去，要做到一样，不然的话你自己对账都对不灵清，你自己后面收钱收进来财务对不灵清。然后当然我知道我们智慧服务标准里面事实上也有个条款要求要统一，包括其中有很突出的一个是那个知识库要求统一，对吧？所以说这里从我们信息的视角里面去实现的视角，我们就是要去做统一。那这是一个这个资料的一个病人自助的填写，然后医生收到啊，这个事实上使用过程中大家自己去感受。 那么导航这个呢，我们是挂了号之后就会推送一条消息到你的服务号上，然后你点进去它就可以带着你去走，也把它对接起来了，把它对接起来。好，这个排队正好跟前面那个又是类似的，最右边这个是我们医院自己的，我们自己医院对外开放一个排队叫号的服务。第二个是我们健康委的，省健康委的。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这里办的，就是 省政府下面办做的一个筛检，实际上它的数据来源是一样的，事实上这里面也经过了磨合。它在三个 APP 三个服务在做的过程中，大家对这个的定义刚开始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来的团队不一样。省卫健委做的是一家公司，那个这里办做的是另外一家公司，大家接口定义交给你都是不一样。那么后面在磨合的过程中，大家不断在交互，最后把这个都统一起来。事实上如果像这些东西不统一，对医院来说都是非常的麻烦。那这个是一站式的体检中心啊，这个我就不整合去讲。第二是诊中服务，这里面在自主机做的过程中，这个跟手机移动端可能不太一样。自主机里面你要去应对所有人群的话，你要去识别所有人群的各种介质，比如说拿着这个手机来的，拿着医保卡来的，拿着身份证来的，或者什么都没拿的，带了张脸来的，那么这些我们都要去解决。有些拿着电子健康卡来的，这里面就要有统一的叫做健档注册服务、身份识别服务。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后端，就前面我讲到微服务里面，后端我们都是统一的。我不管你什么入口进来，调的只是同一个。但是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个问题，由于外围的这个厂商、平台的厂商它是不同，它对这个接口定义不同，它对于认为这个入出的这个入出餐啊，反正我们都 IT 大家听懂，入出餐的定义不同，就会导致你这个内部的服务要另起一个，可能一个搞不定啊。像这种时候我们往往会专门为它再去转接一个服务，再增加一个服务，而我们这是对外输出的核心的这个服务，始终就要围绕我要把院内的这个东西统一起来，保持算法一致。这样的话，对你后面的这个统一的管理，包括这个数据的统一性，会非常有用。后面也见证了，在我们做这个绩效考核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当时台湾的宝成这家公司在国内，他就给我们提出来，觉得我们这个，他说跟你们对接的这过程中还是比较顺畅的。事实上，就是因为我前面各种东西我们是努力的把它保持一致，它的数据的来源、对外的输入输出基本是一致的，所以说它后面建设会特别容易。包括跟自主机在我们这家在远程这家公司在聊的时候也提出来，哎，我跟你的对接过程中还非常的畅通，非常的畅通。因为他也在这全国各家医院都在接，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服务比较标准，反正输出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像手机的也是这样，像自主机也这样，另外一个终端来的还是这样。那么在这里讲到一个支付的多元化，也是这样。这个事情实际上对你的财务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的一个新的渠道，比如说我们杭州当时在搞这个信用服进来之后，第三方在那建设，省里面建了个平台，他说他又建了一个中转账户，叫做中转账户。对财务科来说，他的对账、到账的对账方法是不一样的，而不是说你的直接病人住进来转到你的支付宝账户，到支付宝账户跟还是到对方的统一的这个账户，这是不一样的，这中间也就对账的过程。所以像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把它的这个去统一起来，把它的这个建设的初期就把它规划进去，把它的收入的来源叫做支付，或者从外面看进来叫支付方式，把它的跟你的财务的这个归结点跟你的报表里面能够统一的融合进去考虑。这样的话你财务在对账的时候一次就对过，而不是说一张报表我总的这个收入是10000块钱，然后来自于支付宝多少、微信多少、银行多少，然后又来自于他说是省里面的医保统一平台还有一个不知道多少， 还有来自一个叫市民卡账户，不知道多少，财务就会非常的麻烦。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建设初期就要把它全部规划成统一的基本理。这个案例非常的典型，我们的云胶片。那么云胶片实际上现在大家手机打开都可以看，一点都不稀奇，都有。但事实上在云胶片产生的过程中，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到，如果说这个云胶片在手机可以看，那么我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云胶片在你的院外也可以看？在院外可以看的话，事实上我是不是可以在院外也可以打开？那么我们有些医院可能甚至这个胶片已经把胶片打印机投放到医院里面来，那么我就要问，这张胶片里面的胶片的采购成本算谁的？如果你医院把它采购进来了，那好，有采购就有支出，有支出就有收入，那你这个必须是个平衡关系。如果说你的采购了，你的支出采购有支出，必须收入也在你这里，收入要在你这里的话，这个发票得打你的医院的发票。如果打你的医院的发票，那这自助机打的过程中是不是要产生自动的电子发票，对不对？所以说它其实是一气呵成的，你在建立电子发票的过程中，你要考虑你所有渠道要打印电子发票，全部是统一的一个服务，对吧？包括你的互联网医院，包括你的这个自助机，只要是作为你是主体单位的一个收入，你收了人家钱就要给人家打发票，打了发票不管什么渠道打的是同样的发票，这里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统一。那么前面我讲到这个报道机，大家看到右边，如果这个报道机坏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报道机坏了，也许你这个后面这个病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拿药，你就很快可能就堆起来，很可能堆起来。而报道机背后是什么？报道机背后可能是一套很小的服务器，一套很小的软件，因为它里面的服务非常的单一，功能也非常的单一，但是这套系统其它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因为它在你的核心链路上，在你的核心链路上。所以对于这样的系统，我们从安全角度讲，你要把它重点保护起来。它实际上它的重要性的要求、可靠性的要求可能跟你的 PC 是相当的，所以我们必须前面就识别到这个它的定位。那么这个是检查预约改约啊，这个手机端反正你只要把这个服务建立起来，放到 PC 端，放到互联网，放到手机上，一样的服务，一样的标准，一样的规范，以后不管谁来，第三方也好，厂商也好，再来接你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摆药机，
这个我就不讲了，反正一个符号跟我刚才导航一样，药一发出，我的用药指导就推过来了。当然后面还有一个，然后这里也是一个统一，我们要把检验检查报告，而检验检查报告、体检报告对你来说可能是来自于三四个系统，甚至是更多的系统。而对你的那个公众号病人来说，你要把这个整合到一起去，我在一个入口进去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报告。我们的医生端，这是我们跨医院的一个共享的一个平台。那么这里一个安全的东西是我框了一下，一定要病人授权，外部资料要病人授权。那这个是我们省卫健委做的一个功能，当你在打开它资料集之前要求病人授权，这个我就不讲了。我们2017年做的这个，那么诊后服务里面，随访前面有专家讲到了，这个要把不同的满意度的这个管理也要统一起来。那像这个也都是移动端、手机端的一个功能。我们互联网加护理也都手机端完成的。药事服务跟前面的一样，这个是事后的，他自己去查。实际上我前面是一个推，这个是一个查啊，病历有记。所以啊，那这个我再讲一句，我们的医生的真正的移动医疗，这里面可能经过了三个步骤。第一是自费的，全自费，那个时候事实上因应的病人范围很窄。第二，我们又出现了一个医保，它是小范围的适用，其实真的很折腾我们搞信息的，小范围的适用，一部分病人能干这个医保的结算。直到现在全国已经推广了这个移动医保，我相信这个是对这个移动医疗、移动结算的一个巨大的赋能。我相信在接下去一段时间里面，这个事情会有巨大的发展，因为它已经可以实现全人群的这个移动的结算。 那么在既然实现了这个移动诊断，你的医生一定会提出来说，你既然病人可以在院外，不在围墙外，可以完成各种事情，那我医生怎么办？医生，我晚上是不是也可以给他看病？你必须给医生赋能，要给他能够这个轮胎一组、轮胎检查、轮胎化验，并且帮他在手机端帮他约好你什么时候来，或者病人自己拿手机出来约，这样才是整个流程的闭环。所以，要跟医生这个线上线下，事实上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做的，在手机上并不是你互联网医院。最后，我想表达的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发展，我们是不是考虑，我们手机上也要建立一个类似于我们目前，医院里大家在建的这个门户一样的东西？就说我的员工进到我这个门户里面，我可以看到我刚才的医生站，可以看到我的人资系统，什么系统全部在手机里，全部集成进去。在手机里完成所有的事情，甚至我们的教学规培这些任务全部通过手机一个完整的平台。好，我的报告完成，谢谢。